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的节气古典乐呢，我们要邀请到 Music 副总编辑连世尧在这边跟我们来分享立夏。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夏天来了耶。
没错，哇，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好恐怖哦。
对啊，而且想想我们第一个是仲夏，所以其实我们节气好像快走过一轮咯。
已经走过一轮了。
没有啊，没有，还没有
接下来还有两个。
对对对，
我走太快了。
对，走太快了。我们快要面临第一轮的24个节气了。
耶、yeah, 欸、其实跟着这个音乐这样走过24节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气候的一些变化。
嗯，没错、嗯、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就在立是立秋嘛，就已经预告了嘛我们每一个立我们都要把这个维瓦蒂的四季请出来，
对，他都要出场一下。
没错，所以立夏的话呢，当然就是维瓦蒂四季小提琴协奏曲的这个夏季、嗯、就是夏天的这一首，
是来看看怎么描述的嘞。
对，那维瓦蒂呢，其实就是像之前介绍的嘛，他写这个小提琴协奏曲，那其实他整首啊是他叫做和声与创意的实验。嗯，那其实他总共是写了12首哦，那只是因为这前4首呢刚好就是它有命名春夏秋冬、嗯、所以就这10首特别有名、嗯、然后大家都基本上也会把它视为同一套作品的感觉、嗯、对，所以剩下8首就大家比较少演了，就等于说大家怎么演就是演这次，
所以它就没有名字。另外
其他对其他8首就没有标题，它、哦、就只有它的只有个 total 就是总标题，就叫和声与创意的实验这样、嗯、那维瓦蒂呢也常常被有人说啦，就是后来史特伦斯基，就我们前2次有听到那个春之祭嘛、哦、就是写春之祭的那一位现当代作曲家，他就曾经对维瓦蒂做一个评论说，维瓦蒂不就是一个把一首协奏曲写了800次的人吗就是
干嘛这样
对，他就觉得说怎么听起来听起来都差不多嘛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史特伦斯基这个说法，就是你要想想也是当时你要用考虑当时的状况、嗯、因为那是巴洛克时代，他们的产量非常的大哦，然后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写作的规律，写作的、嗯、这个格式要这个遵循、嗯、所以你也不能怪那时候的
人，对，就会很像啊，
对，而且那时候如果做一些怪事的话、嗯、可能还会被批判，嗯，对，可能会觉得你被魔鬼上身哦，甚至可能还有这样很夸张的、
哦、
如果那时候石头也是到那时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要被盯到这个就是处于火刑那种的、嗯、所以也不能这样想啦。不过我觉得相对而言是说，那当然维瓦蒂就是因为这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实在太符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四季的感知、嗯哎、跟想象了，所以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这四季，而且他也帮他们写了14行诗嘛、嗯、就是我们之前都有介绍的、
嗯、
那我觉得夏天应该是最常出现的、嗯、大家最常会听到的、哦、因为夏天里面呢的这个他也是描述了这个很像是暴风雨的场景、嗯、可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暴风雨的描绘就跟我们上次在古语听到的那个贝多芬就不太一样、嗯、因为维瓦蒂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你可以说巴洛克时期他的一个规则的变化下面、嗯、他要怎么去描绘那个暴风雨，等于说他依然还是以音乐角度出发、嗯、那贝多芬当然也是音乐角度出发，可是他会更想要接近现实的声响、嗯、可是维瓦蒂他还是要保持在他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感觉里面、嗯、对，可是因为但是也同时之间也让他更像更容易应该说更易懂然后更易听吗，其实贝多芬也没有不好听嘛，但是他也是更易听，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紧凑感啊就真的很、嗯、现在很多电影随随便便就会听到四季的夏天、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很紧凑的感觉。
嗯， 嗯，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乐章来听。
对，第一乐章呢、嗯、其实它这个第一乐章的这个时长是蛮长的、哦、他说奄奄一息的人们跟动物躺在炙热无情的太阳底下，
奄奄一息啊，
对，然后松树仿佛就要起火，杜鹃高歌着加入斑鸠与金翅雀的行列中，微风轻拂，但是很快的大风卷起，颇有风雨欲来的气势，牧羊人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惊吓。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维瓦第四季的夏第一乐章的十四行诗，念起来好像我们今天录音当天的天气情况。
对，真的有点像我刚念的时候鸡皮疙瘩也起来，说
是不是
怎么就是刚刚吗？
对、
就是、
因为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啊，明明前面都是大太阳哦，然后就突然一阵狂风，听说那个风，因为我在录音室里头我没感受到，听说那个风是大到你会觉得很诡异。
对，我刚刚就是刚好那时候我就在外面，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现在是怎样，我要被吹走了吧，当然没有到倾倒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有那种感觉。
对，而且吹来之后就真的风云变色的感觉。
对，但是突然之间又没事了。
还是说其实我因为我们也快接近立夏，所以就有这种气候。
对，蛮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一开始他说这个炙热无情的太阳，你就很明显听得到跟其他季节那感觉不一 样,、嗯、这样子。
对，
就是真的一个好像热热的感觉，对，好像懒懒的、嗯、啊，真的不想动的这样子。
然后地上已经感觉有那个热气起来，看东西都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
对，好，那我再来我们听第二乐章。那第二乐章呢，他的十四行诗是写说担心啊，就是刚刚讲牧羊人被狂风惊吓嘛，那他就是写说牧羊人担心着他的羊群和自己、嗯、所以开始忙着做风雨前的准备，那不安的心呢，在灰色的天色下蚊蝇的嗡嗡作响，更显得他孤立无援。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第三乐章。
好，如果刚刚听第二乐章，你会听到说哦，有一点就是一直在好像有种什么事情要发生，
酝酿什么，对
对。那第三乐章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乐章哦，很常出现的。那他家十四行诗就是写说，终于牧羊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阻挠了他回家的路。
原来这个维瓦蒂的夏天是这样的印象啊。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很常常出门忘了带伞吧。
所以夏天的雨对他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
对，就想
说感受最深、
啊、我又忘了带伞。我又淋了落汤鸡回家这样。
好，今天除了这个立夏时节一定要让维瓦蒂出现之外呢，我们最后还安排了另外一首曲子。
对，其实我想了很久、哦、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你说春天、冬天、秋天都蛮多那个音乐来去描绘的。
对，
秋天写这个很丰收啊，春天就是春回大地，然后冬天很冷啊。哎，夏天好像很少哎、欸，
真的吗？
对，我真的很认真想说，到底还有哪个夏天的歌曲，的或是曲子、嗯？然后我也很认真搜，我想说搜寻，想说除了那种就是纯粹就是很明显写说我是四季的这种之外，好像真的很少人写夏天。
嗯，
但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歌剧哦，它叫做《儿童与魔法》，
嗯、
那就是拉威尔写的一个歌剧。那其他的歌剧呢，它就是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完整介绍这个歌剧。但是它的歌剧其实大纲是讲说有个很顽皮的小孩不写作业，然后呢还在家里大搞破坏、
嗯、
结果呢哎，这些被他破坏的东西都复活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有点要就是说我们有点想要对你复仇这样子，都把我的茶杯摔破，把这个壁纸撕毁啊什么的。然后这时候小孩就觉得啊好恐怖，他就跑到了他们家的后院。
嗯，
诶，这时候在后院呢突然就听到了青蛙的这个声音，然后蛙鸣一片、嗯、然后就是有一个描绘这样青蛙啊的这个的音乐。
嗯，
然后我想说诶，青蛙的音乐，那其实虽然它没有很明显讲说它这是什么时候的季节、
嗯、
但是有青蛙应该也就是夏天吧。
嗯，
对，所以我们就来听诶，拉威尔写这个描绘这个青蛙的池塘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那就谢谢世瑶今天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咯，
谢谢大家。